鲸鲨，大海中温柔的牙齿。我是来自远古的温和巨人，时光在我的身上刻下独特的铭文。贪婪的人类，别再那么残忍，与其只有在我的身上才有用处，不该成为你们身份的象征。凭借我巨大的嘴巴、3000颗牙齿、34吨的体重，我完全可以成为电影明星，对吧？然而并没有，我的堂弟大白鲨却成了电影明星。在黑暗的电影院里，大白鲨用血腥的尖牙和撼动船只的巨力，让人类瑟瑟发抖。鲨鱼可是深渊的捕食者，大海的头号杀手。停，人类，你们别编故事了。
我不否认我的一些同类会伤人，有5种鲨鱼是危险的，每年造成大约60余人的死亡，但其他几百种鲨鱼却并非如此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连你们的脚趾都啃不下来，虽然我的牙齿多，但它们非常小，只有几毫米。我的牙是专门用来吃浮游生物、磷虾和小型有壳动物的，所以我基本上可以算是素食主义者了。我叫鲸鲨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软骨鱼。
软骨的，这令人好奇是吧？
是的，我们鲨鱼的骨头其实是软的，和大部分有硬骨头的鱼不一样，鲨鱼的骨头钙化程度低，这很方便。软骨更轻，方便破浪前行，面对危险时我们还能旋转身体，这是我们进化出来的优势。摇总目和银胶目也是软骨，我们都被归入软骨鱼纲。既然说到软骨鱼纲，我可是我们家族的独生子，在所有背鳍动物中，鲸鲨是鲸鲨科中唯一的种类。鲸鲨科又属于软骨鱼类下的板鳃亚纲下的鲨总目下的须鲨科。哦，说这么一长串真是不容易。虽然我是鲸鲨科里的唯一一种，但我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鲨鱼。在地球的各大海洋里，一共生活着500多种鲨鱼，它们的大小、外观、栖息地和行为方式都各不相同。我们来自久远的古代，最早一批鲨鱼出现在泥盆纪，距今超过4亿年。我们对最早的祖先知之甚少，因为作为软骨动物，它们几乎无法成为化石留存下来。但人类还是找到了我们祖先的牙齿化石。最古老的牙齿化石是在西班牙发现的，这些牙齿长4毫米，属于一种叫做利昂鲨的鲨鱼。这只鲨鱼和其他很多物种一起，在2.52亿年前的二叠纪灭绝事件中消失了。这是地球上最严重的一次灭绝事件，超过90%的海洋生物在这次事件中消失。之后一些新的鲨鱼品种出现了，但又在随后的灭绝事件距今2亿年的三叠纪末期中消失。生命就是这样，旧的鲨鱼消失了，中生代又出现新的鲨鱼，然后到了6500万年前，它们又和恐龙一起灭绝了。显然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之后地球上还出现了其他恐怖的鲨鱼。在大约2000万年前，一种庞然大物在全球的海域里占据了霸主的地位，它就是巨齿鲨，史上最大最强的食肉动物，对，比霸王龙还要厉害得多。巨齿鲨大约20米长，张开嘴巴后可达2.7米高，1.8米宽，里面有150颗牙齿，每个牙齿长达20厘米。 一位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通过计算机计算，得出以下的结论：巨齿鲨巨大的体型和强大的咬合力能够产生每平方厘米12至20吨的压力，这足以咬死一只中等体型的鲸鱼。大约在360万年前上新世末期，巨齿鲨消失了。那些声称在澳大利亚海域见到巨齿鲨巨大背鳍的人，纯属恶作剧。和所有大型水生物一样，我的祖先和巨齿鲨一样曾经称霸海洋。最早的鲸鲨，也就是古鲸鲨，出现在距今6000万年前的美洲、欧洲和中亚地区的海里。人们在欧洲、非洲和美洲东部的考古遗址里找到了大量该时期古鲸鲨牙齿化石。2800万年前，我终于出现了。同样，科学家找到了我的牙齿化石，从而追溯到现代鲸鲨的起源。如果想看我的牙齿化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。在位于帕姆利科河附近的奥罗拉镇，人们在一个曾经的磷酸盐矿里找到了宝藏。当地的博物馆展出了史前鲨鱼的牙齿化石，这些化石属于50种不同的鲨鱼，有古代的，也有现代的，其中包括我们鲸鲨的几颗有些弯曲的尖牙化石。这些牙齿一直以来让我们鲨鱼声名狼藉。在17世纪，法国牧师兼学者皮尔·丹尼尔·休特竟然擅自把鲨鱼和安魂曲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，因为这两个词的发音非常像。他声称遇到鲨鱼就意味着命不久矣，要播放安魂曲，这个在葬礼上播放的曲子。休特批判起鲨鱼来可真是不留情面，而其他文学家也一样。就拿那个写了《老人与海》的美国作家举个例子吧，在他的小说中，他写道：“他们是最可恶的那种鲨鱼，散发着腐朽的气味，既杀害其他的鱼，也吃腐烂的死鱼。他们会咬船上任何会动的东西，例如一把桨或一个舵。就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，咬掉他们的脚和鳍状肢。饥饿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在水里袭击人。”即使这人身上并没有鱼的气味或者血腥味儿。如果一定要选，我还是更喜欢《马尔多罗之歌》里面的片段。法国作家洛特·雷阿蒙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艘船失事后的故事。书中写道，哪只海怪大军快速地游过来，是6只鲨鱼，它们的鱼鳍强健有力，劈开汹涌的波涛，打开一条通道。落水的人们在这片最不牢固的大陆上努力滑动四肢，很快他们就被鲨鱼分食，血混合着水，水混合着血。一只巨大的雌性鲨鱼游过来参与夺食，由于它来的时候已经非常饥饿，它和其他鲨鱼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夺。他们争抢着海面上这一处那一处漂浮的四肢，而整个海面泛着血红的泡沫，仿佛红色的奶油。接下去的情节就由您自己去读吧，不要错过马尔多罗和鲨鱼之间精彩的故事。不过，我们鲸鲨并没有被牵扯进你们胡编乱造的恐怖故事里。我的行为在你们看来还是非常温和的。如果你们在潜水时偶然遇到我，不要害怕。我和大白鲨的区别很明显，你们能很容易地辨认出我。我的头宽阔且扁平，而那个血腥的家伙头是尖的。我的嘴也一样让人印象深刻，我的嘴可以张开到 1.5 米高。当我张开嘴时，我可以每小时过滤6000升的海水，吃下水中的浮游生物和甲壳动物，最多可以吞下1吨的东西。好吧，让我再给你详细解释一下。我垂直立在水中， 嘴巴靠近水面，然后嘴一开一合就能吸进大量的水。我只要摇摇头，水就能从我的五对长鳃裂里流出去，而猎物则被困在喉咙深处的筛子后面，然后被我吞下肚里。我很骄傲，因为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鱼，海里只有蓝鲸比我大，但它是哺乳动物。我们中最大的同胞可以长到15米长，甚至还有20米长的。1987年，在中国台湾沿海，人们捕捉到一条鲸鲨，长达20米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小鲸鲨和成年鲸鲨之间巨大的反差。小鲸鲨只有55厘米长，小到可以蜷缩在人类的两手之间。说到繁殖，科学家长期以来就在研究我们到底是卵胎生还是卵生。卵胎生就是卵在母体内孵化，卵生就是卵在母体外孵化。如今人类终于弄明白我们是卵胎生的了。科学家发现了一条母鲸鲨有双子宫，里面装着300多个胚胎，一部分胚胎还在卵中，另一部分已经孵化，即将被母亲产入大海。哦，鲸鲨宝宝，我亲爱的宝贝，要小心那些渔民哦，他们会吃了你的。我巨大的体型对于围绕着我的其他鱼类来说是件好事，比如金枪鱼或者有吸盘的短印，他们觉得我能帮他们抵御天敌。除此之外还有海豚，他们也喜欢跟着我们，因为他们的猎物沙丁鱼群和鸬形目鱼类喜欢在我的大脑袋附近游动。哇，朕实在是太伟大了，这么多臣民围绕着我。人类还注意到我的另一个特征，这个特征和你们还有点联系。我的皮肤又厚又硬，上面有小凸起，就像一把巨型的锉刀一样。在你们看来，我的皮肤就像海洋深处闪闪发亮的外衣。我的皮肤上面有着横或竖的浅色条纹，仿佛棋盘，上面布满了白色斑点。每条鲸鲨皮肤的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。科学家利用这个来绘制我们的身份证。人类如果在海里亲眼看到我们巨大的轮廓，会产生强烈的情感。科学家兼潜水员费利西回忆道，鲸鲨皮肤上的白点闪闪发亮，就像深蓝色背景上的水钻一般。当它张开大嘴，我仿佛看到一个如银河系般的黑色大洞。菲利西第一次遇到我是在墨西哥湾的水域，我们俩的相遇值得一说。那是2012年的一个正午，到了我们午饭时间。在富含浮游生物的水中，能见度很低，但我还是看到这个年轻的女性远远地绕着我转，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我的尾巴甩到。我们鲸鲨群经常来这里玩耍，所以遇到他好几次了。我发现他来这儿是为了进行科学研究，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测量工具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的体长是2.5个费利西。不要以为他这么缠着我们会让我生气，费利西也许会告诉你们，我们的性情非常平和，甚至很懒惰。我们知道气泡意味着穿脚蹼的人类存在，但我们的视线完全不会被此吸引。你们在鲸鲨眼里不算什么，但有时我们也会表现出急躁的迹象。如果你看到我把两个胸鳍放到身体下方，就像人类健美运动员展示自己胸肌一样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游自己的泳，别东张西望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